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们是短波频率是75/70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频率中是73/5/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宣布贸易反制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的回应很简单。
Reaction is very simple. China has bee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many years. I'm not just.
特朗普话佢嘅回应系非常简单。中国占咗美国嘅便宜系好多好多年，而美国系唔能够让呢一种嘅现象发生。另外喺贸易战升级嘅喧闹当中，美中有共识将会继续贸易磋商。投资者对美中贸易战担忧，全球嘅股市徘徊。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是表示美方一中的政策不等于中国的一中原则。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中国宣布了对美国的贸易反制措施之后，特朗普总统回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表示，他的回应是很简单。他说美国是处在有利的位置。特朗普还提到，他将会在 G20 峰会上面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次的会面可能是会富有成果。针对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新加征的关税，中国政府是星期一晚上是宣布了反制措施。官方媒体同时在国内展开舆论宣传战，声称中国早已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不怕打贸易战。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面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之后和媒体见面，有记者提到中国宣布的关税报复性措施以及市场的反应，并请特朗普对此作出回应。
Well, the reaction is very simple. China has bee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many years. I'm not just talking about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特朗普表示这个回应是非常简单，中国占了美国便宜很多年，这个 不单止是说奥巴马政府的期间，是可以追溯到更久的时间。中国每年从美国拿走4000、5000甚至是6000亿美元，美国不能够让这种的事情继续发生。美国处向很强劲的位置，美国的经济一直是非常强劲，这个是前所未有。自从在2016年的选举之后，美国的数字上升了很多，而如果你看一看中国的数字，他们是下降了不少。美国正在是应对他们，美国的关系非常之好，亦都或者是会有些进展。大家亦都知道他将会在日本举行的 G20 会议上面和习近平见面，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一次非常之富有成果的会面，但是他们目前正在是获取几百亿美元，正在是获取几十亿美元的关税，这些关税都是巨大。如果看一看美国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所做的事情，在他当选之前，他们是在中国是一毛钱都是未有得到过，而现时是获取到几十亿。这个几十亿美元是很多。星期五关税大幅上去之后，现时 25% 或者是2000亿，所以现时总共是对2500亿美元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除此之外，美国还可以对另外3250亿美元的产品采取措施，所以美国在获取几百亿美元之前，对中国从来是未有做到这一点。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中国和美国同意继续就贸易纠纷系进行相关的讨论。美国在5月10号开始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之后，从 10% 上调到 25%， 指责中国对先前在贸易谈判当中所作出的多项承诺全面反悔。而中国在沉默多日之后，5月13号晚亦都宣布对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中国官方喉舌更加是反批美国，指责中国在谈判当中背弃承诺是混淆视听，辩称磋商是复杂的过程，反复博弈亦都是正常的事，誓言中国已经做好全面应战的准备。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俄罗斯访问的时候亦都发表了较为乐观的评论，声称中美贸易谈判已经取得了重要以及实质性的进展，同时亦都面临着问题。王毅还说仍然是有希望双方可以友好地解决分歧，双方有能力以及是智慧达成对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 全球股市在5月14号星期二徘徊在近两个月以来的新低，虽然美国和中国官员发表的比较乐观的贸易战评论令到市场带来了一些安抚作用，但是星期二日经指数下降了 0.5%， 恒生指数是下跌了 1.5%， 而上证综合指数亦都下滑了 0.7%。 由于投资者担心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正在是演变成为一场更加激烈更加持久的贸易战，可能会危及全球经济，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全球的股市是动荡起伏。星期一在中国宣布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之后，华尔街发生了抛售潮，道琼斯指数暴跌618点，标准普尔下跌了70点，而纳斯达克亦都下跌了270点。不过在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5月13号在俄罗斯索契表示中美双方的谈判团队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各自合理的需求之后，最终达成一份互利双赢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表示他对解决贸易争端保持乐观态度，这个令到欧洲股市亦是美国股市反弹注入了利好的消息。星期二从巴黎到法兰克福以及是到伦敦，股市都呈现 0.5% 以上的升幅，美股开盘前三大股票的指数亦都是呈上扬之势。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5月13号是发表推文指出，美国的一中政策不等于中国的一中原则。该个推文是驳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8号就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台湾保证法所发表的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5月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湾保证法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推文说，中国外交部表示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以及资深议员麦考尔的台湾保证法是违反一中原则，他们是必须要明确地指出美国的一中政策不等于中国的一中原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在星期一晚宣布贸易反制措施，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逸林的报道。
美国股市星期一大幅低开，并一路震荡走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过700多点，最终收市跌618点，跌幅近 2.4%。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经历了2019年1月初以来最大单日的跌幅，跌幅分别约为 2.4% 和 3.4%。在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在星期一宣布采取反制措施，表示将会在6月1号对已经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中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关税税率，分别提高到去 25%、20% 和 10%。对之前已经加征了 5% 关税的商品保持税率不变。中国加征关税的清单涉及到5000多种的商品，这些关税仍然对2016年支持特朗普的州和产业产生最为严重的影响，包括了德州、奥克拉荷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油气产业，以及美国全境的农产品从业者，其中包括液化天然气。新的关税将进一步减少两国之间的天然气贸易。尽管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去年9月份开始对液化天然气加征了 10% 的关税。在去年7月份贸易战开打之前，中国是美国第三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排名仲唔排到去前15名。路透社报道说，今年只有两艘液化天然气货轮从美国驶向中国。代表美国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美国石油协会主任史蒂芬·科姆斯托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报复性关税抑制了整个增长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投资，损害美国工人，令到美国的外国竞争者受益。代表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商及相关产业利益的美国液化天然气中心执行主任李德尔认为，关税会对美国液化天然气产业产生影响，但是他认为还有其他市场会购买液化天然气。他说，关税会显然对美国液化天然气产生影响，问题是这些未有去到中国的天然气可以去哪里呢？关税显然会使到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中国的进展缓慢，但是这些天然气最终会流入其他市场， 不理是欧洲、印度定是其他地方，全球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正在上升，不单止是中国。美中贸易战以来受中国报复性关税影响最大的美国农产品、农民和种植户，这一次关税清单包括了猪、牛、羊肉制品、多种蔬菜、果汁、食用油和咖啡豆等等。全球农牧趋势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说，新一轮的关税将会令到美国猪肉行业更加困难。他说，当前美国输往中国的猪肉除了面临常规性的 12% 的关税之外，还有 50% 的报复性关税，美国猪肉向中国出口已经受到很大限制，新一轮的关税可能将会令到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美国今年第一季猪肉出口较去年下跌 6%， 斯图尔特表示，美国猪肉出口的困境不单止来自中国，他说墨西哥亦都对美国猪肉制品加征关税，出口日本亦都因为 TPP 和日欧经贸协议使到美国猪肉相对较竞争对手失去优势。除了猪肉，大豆亦都因贸易战受到重创。在这个星期美中贸易争端继续升级之后，大豆期货价格进一步下跌，跌至十年来的低位。米勒是爱奥华州的农场主，他经营的农场种植大豆和玉米。他说贸易战对他的经营产生影响，但是他表示他本来就不认为贸易纠纷能够很快解决。他说一年前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在2020年之前是不会解决到的。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打击美国农产品是因为农业州和农民是特朗普总统的基本盘。当被问及他是不是会在2020年大选中继续支持特朗普总统的问题时，米勒未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他对贸易战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很多不满已经持续了15到20年了。另一方面来看，农民和农业可能是比其他行业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最大影响的。我的回应是，中国为什么不针对苹果公司呢？因为它亦都会波及中国自己，所以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特朗普总统选取的加征关税产品基本上是涉及来自中国的一切，但是中国主要针对农产品，至少到现在还是。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表示，他会支援受到打击的美国农场主。他说可能会有一些报复，但相比之下不会非常大。从那个几十亿美元中，一小部分将会流入到我们的农民，因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会报复我们的农民。我们将会按中国从我们的农民购买的产品数额最高的年去计算，大约是150亿美元，为我们的农民做一些对等的事情，令到我们的农民有好日子过。他们将会播种，他们将会低价出售，赚的钱是一样的，直到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逸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之际，荷兰的一个和平组织警告说，美中等大国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军备竞赛，而这样一场全面的军备竞赛将会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组织在一份报告当中呼吁禁止研发所谓的杀人机械人，因为这项技术的发展可能会让机器来到是决定人的生死。下面是美国针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与中国在贸易上的争端只是这两个大国战略博弈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两个国家正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展开竞争。荷兰的和平组织 PAX 研究了美、中、俄、英、法、以色列和南韩这七个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状况。他们高度参与人工智能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军事应用。该组织在一份报告之中说，已经有清楚的迹象显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正在开始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这种竞赛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武器取代人类的角色，自行选择攻击的目标并发动攻击。致命自动武器的出现被人工智能专家称为继火药以及原子弹之后的第三次战争革命。报告认为，这些被称为杀人机器人的武器引发很多法律、伦理和安全上的担忧，将生与死的决定交给一个机器或者是算法将是极为不道德，因为机器本身是不可能遵守战争法或者有能力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在哪个应该为非法行为负责的问题上， 呢一种武器亦会带嚟责任真空嘅状况，而且呢种武器嘅部署可能导致意外嘅战争与冲突嘅急剧恶化，以及其他意想不到但系危险嘅后果。目前仲未清楚呢一种由互相对立嘅军队设计并部署嘅武器会如何互动。目前有28个国家呼吁全面禁止自动嘅致命武器。美国军方嘅政策要求喺自动武器决定开火之前，要与人有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支持禁止使用这种武器，但是不禁止开发这种武器。和平组织的报告说，旨在缩短反应时间，并使袭击更为精准的致命自动武器，正在限制有关使用武力的决策过程，并增加大规模伤亡的风险。报告仲指出，自动武器技术一旦发展出来，可能会被广泛的扩散，令各种各样的人或者团体拥有它。而这个意味着这些武器系统的军事优势将是暂时亦是有限。此外，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将迫使这些国家尽快的发展自动武器系统，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因此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种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这份报告认为，这些国家不应该问我们如何才能够赢得这一场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这样的问题，而是问我们如何避免一场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报告建议所有国家立即暂停开发、生产和使用致命的自动武器，努力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确保人类对武力的使用施加有意义的控制，并禁止使用那些能够自动选择并攻击目标的武器，同时制定和执行建立信任措施，以减少人对那些正在开发致命自动武器的国家存在的担忧。报告仲建议私营企业承诺不对自主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做出贡献。美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同时削弱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强劲势头。这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中将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的一日之后，五角大楼正式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并宣布在今后5年的时间里面投资20亿美元研发下一波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个是至今为止美国武器中的人工智能系统做出的最大一笔投资。国防部去年6月还设立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负责各军种以及国防部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中国亦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开发，将它作为国力与军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在2017年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发计划，为了赶上美国，中国成立了两个专门研究人工智能与无人体系的机构。中国军方人员发表的文章暗示，北京正在研究一种算法游戏，帮助预测战场上发生的情况。俄罗斯亦将人工智能置于优先地位。俄罗斯总统普京2017年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人工智能不单是俄罗斯的未来，而且是全球人类的未来。他说这个领域的领导者将是世界的主宰者。和平组织的报告说，俄罗斯预计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公布他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的组织者星期一宣布，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将会出席今年5月底和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并且就美国的自由和开放印太战略发表重要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白宫上个礼拜四晚间宣布提名沙立汉接任国防部长，预计他的正式上任将会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努力。同时，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各军总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但警告说，如果国会不提供足够的经费，目前充分的备战状态可能不会长久。美军陆海空三军副参谋长及海军陆战队副司令在5月9号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由于国会大力提供资源，美军各军种的备战状态已经全面恢复，并有能力
在继续和恐怖组织实施非常规作战的同时，和中国和俄罗斯展开大国竞争。已经被提名接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康维尔上将说，陆军作战能力在过去两年中大幅度提升。他说，在过去两年中，你们及时充足可预期以及持续地提供了经费，令到我们美军明显增加了达到最高备战能力的陆军作战旅的数量。不过预计即将升任海军作战部部长的莫兰上将警告说，除非有稳定的国防开支，美军良好的备战状态可能不会持久得太久。他说，备战状态的恢复是脆弱的，亦都可能不会持久。你们继续给予支持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总统提请的2020年财政年度预算使到我们能够致力维持备战状态，反映我们在人员、装备添置、武器现代化及军事基础设施等建设方面平衡地投资。白宫今年三月份向国会报请了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的2020年度国防预算。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国防部和军方最高级官员多次到国会参众两院的多个委员会作证，并称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驱使到五角大楼制定出咁庞大的国防预算。但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人布赖恩沙兹质疑国防部和军方在执行印太战略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时候是不是行之有效。他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岛美军基础设施的建设跟不上地区安全形势的迅速变化。他说，我想确认我们在处理中东及东欧安全问题时能够继续推进和实施我们的亚太战略。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在回应沙兹参议员质询时候说，美国在关岛建设军事基础设施是以国家国防战略为指南，应对中国长期军事威胁的一项意义深远的措施，国防部会谨慎行事。国会审议国防预算的程序才刚刚开始，一些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还未有决定是否会投票支持白宫提请的国防预算报告。国会多位领导人说，今年的审议程序可能会相当漫长，而且很难预料审议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汪洋日前接见台湾媒体的时候说，希望共同推动一国两制，不过台湾国安官员认为此举是干预新闻自由，台湾公民团体还要求政府立法管制亲中媒体。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柯成亨5月13号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谈话明显有引导作用，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不需要没有新闻自由的共产国家来告诉台湾知媒体应该怎么做。柯成亨还说，相关谈话很明显是干预台湾的新闻自由，对于两岸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都有负面影响。台湾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凡5月2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就曾经指出，台湾确实存在涵盖电子、平面媒体以及网红的中国同路媒体，不过他表示不便对外公布这些媒体的名字。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日前接见出席两岸媒体峰会的台湾媒体负责人士表示，希望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他还说，现在时与势都在中国，台湾当局可能连两年后的事都保证不到，台独是走不通的，台独想要靠美国人是靠不住。第四届两岸媒体峰会5月10号在北京召开，台湾有将近70家立场亲近中国的媒体出席。中国央视的画面显示，旺中媒体集团董事蔡显明以近90度的鞠躬姿态与汪洋握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社会应该谴责抵制这些亲中媒体的作为。他说，
台湾这个民主社会看到了在台湾用媒体第四权监督政府， 却乖乖地到一个没有媒体自由、没有言论自由。
王定宇说，台湾这个民主社会看到媒体用第四权监督政府，但是乖乖地到一个没有媒体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度，一个独裁的国家中国聆听中国的党官下指令、下指导棋，不敢反抗，卑躬屈膝，下腰弯弓，这个是令人厌恶的一幕。王定宇仲话：呢啲媒体是否踩到法律嘅界线，接受中共嘅指示，就由司法单位处理。如果有法律不足之处，立法院将会加强。至于执法单位，跟住证据走。在野党时代力量提出咗国安法嘅修正草案，命定广电媒体不得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者同谋合作、传播危害国安或者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嘅不实信息，违反者将罚款或者撤照。台湾一啲公民团体以及政党亦喺立法院外举行记者会，呼吁催生反统战法以及外国代理人法，以保障台湾主权唔受中国侵害。台湾大学台语文社的许哲容表示，台湾不应该再姑息中共的媒体统战，如果政府再没有作为，恐怕明年真正就是台湾最后一场民主的选举。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理事宋成恩表示，一些媒体与中国政府有金钱往来，但是不需要申报，显示台湾的民主制度出现极大漏洞，政府应该尽速立法，令到这样的利益关系更加透明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等公民团体将会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除了让台湾年轻的世代认识六四事件，更加希望强化保卫台湾民主的意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游美女5月12日星期日表示，六四事件30周年了，对于天安门的母亲，他们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公布事件的真相，并进行反省和道歉。
30年来，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是非常倒退的，尤其近年来这个习近平他宣告他。
游美女说，30年来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非常倒退，尤其近年来习近平宣布无限期连任之后，对于所有维权律师的打压、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大关押，以及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对宗教的迫害等等。游美女委员还说，中国的崛起只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却没有跟上，这一种经济发展的成果将会随时萎缩并遭受掠夺。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华人民主书院在母亲节当日举行一场名为《天安门母亲仍在长夜哭泣》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活动记者会，并邀请立委及学者发表睇法。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晏建发表示，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非常大，这一种情况可能导致未来10年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甚至平反六四。
那现在只是说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在哪时候发生，在哪里发生，那由谁启动，那这个所以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我们看到
晏建发说，现在只是说什么时候会发生，在哪个时候发生，在哪里发生，由哪个启动，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最近我们看到香港对中国的一国两制非常不满，这个也都表达出中国内部的民主进程并没有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节奏。以这样来看的话，这个矛盾只会越烈，不会减少。晏建发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经贸制裁不只是战术，更是战略，并从安全、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打压。与此同时，欧盟、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等亦都呼应了这样的行动。台湾教授协会副会长陈利普表示，台湾现在纪念六四事件不单只是针对人权议题，更加是在保卫台湾的民主。如果台湾没有从中学到教训，难保类似的事件未来不会在台湾发生。陈利普还指出，台湾人民应该更加关心六四事件，年轻人亦都应该去看看当年坦克车镇压人民的画面，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如果台湾和中国统一了，台湾的民主将会面临怎样的威胁以及危机。 华人民主书院表示，纪念六四三十周年，香港的人数规模仍然最大，其次是台湾，而一直在香港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今年则将首次移师到台北，因为很多和六四有关的人除了没办法入境香港，但担心就算可以入境，人身安全可能出现问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议员担忧美中贸易战加剧，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台湾签证获延两个月，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的妻子是获得法国庇护。下面新闻是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不断提高关税，金融市场出现动荡，美国国会议员都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迅速解决不断加深的贸易争端。在中国通过提高对美国商品的关税来报复美国新一轮的关税之后，美国国会普遍感到不安。马里兰州民主党人范荷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是需要挑战中国，令到他改变很多贸易惯例以及国内商业惯例，譬如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窃取美国的技术秘密。但是范荷伦批评特朗普总统只是聚焦于关税。美国农民对贸易战的担忧最为强烈，共和党参议员布朗特是代表农业资源丰富的密苏里州，他就说大约四分之一的密苏里州的农民的大豆卖给中国，大豆、玉米、牲畜这个巨大的市场正在遭到破坏。但是布朗特认为美国人明白为了同中国达成更好的贸易条件，短期的经济痛苦是必要的。他还说如果有一场贸易战值得一打，这样就是同中国的贸易战，他们是不是公平的商人。虽然美中争端占据了大多数的新闻头条，但是布朗特是敦促国会迅速地考虑通过新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协定。因为担忧受害于香港修改逃犯引渡条例而离港赴台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5月14号获台湾移民署核准延长两个月的签证期限。据台湾媒体报道说，林荣基表示非常感谢台湾重视他的事件，未来会在朋友协助之下处理在台湾的工作事宜。香港特区政府近期不顾香港人的反对以及是国际社会的忧虑，强行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将引渡范围扩大到包括司法受中共控制、未有任何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此举受到香港民主派的反对以及是国际社会的忧虑，担心北京当局将会以各种的理由，特别是以惯用的经济罪名要求引渡异议人士以及是政治犯。而林荣基亦都担忧，一旦方案落实，佢可能会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林荣基4月25号系前往台湾，计划响台湾求职定居。当时台湾政府核准佢响台湾停留一个月。台湾陆委会透露，目前仲未有接获林荣基提出专案居留嘅申请。若然佢有任何嘅需要，可以依法提出，政府系会以依照既有嘅机制处理。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的妻子在星期一表示，法国批准了他的避难请求，挽救了他和两个小孩的生命。孟宏伟被指因政治原因在中国遭到监禁。孟宏伟的妻子高哥在法律团队表示，负责庇护申请的法国政府办公室上个星期决定了给予他的难民身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了亚裔以及太平洋岛民后裔美国人经济赋权政令，以促进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家庭以及社区的生活水平，以及是更加充分地参与经济活动。目前在美国当中有2000多万亚裔以及太平洋岛民后裔，占总人口的6%以上，同时亦都是美国人口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族群。预计到2060年将会增加到4000万人，占总人口9%以上。美国前总统卡特星期一是髋骨折，在成功接受手术之后，目前正在康复当中。卡特中心发言人的康吉里奥表示，94岁的卡特星期一早上在乔治亚州普莱恩斯的屋企里面是跌倒，当时他正准备去狩猎火鸡。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卡特在乔治亚州的阿米利哥的菲比萨姆特医疗中心做了修复截断的手术，他的外科医生说是手术成功。康格里奥说，康复期间卡特的夫人罗莎琳陪在他的身边。 北韩指称美国进行抢劫，并且要求立即归还因为涉嫌违反国际制裁而被扣押的一艘北韩货船。据北韩官方朝中社星期二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应该是仔细考虑他们抢劫造成的目前局势将会产生什么的后果，并且迅速地归还船只。美国指责北韩违反国际制裁，利用该艘船是输出北韩的煤炭。这下是美国首次缉获扣押北韩的船只，并且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经过上个星期六香港立法会史无前例的大冲突之后，闹双胞胎的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民主和建制两派星期二继续在同一个地点相差15分钟的时间开会。建制派支持的主持人石礼谦在大批保安护送之下两度进入民主派率先开会的会议室，都未能够抢占主席台。混乱当中，石礼谦宣布会议结束。后来民主派选出的主席涂谨申亦都宣布提早散会，其后涂谨申提出民主建制两派同政府进行三方政治协商，化解目前立法会的紧张局面。不过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说，法案委员会的主席之争是立法会内部程序问题，行政机关不宜介入和干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二月，港府在争议声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在立法会引起史无前例的混乱和冲突。法案委员会闹出民主和建制两派互不承认合法性的双胞胎。上个星期六，即是5月11号的双胞会，更加引发两派议员激烈冲突。民主派的范国威在冲突中从会议台上堕地受伤昏迷，需要送医院治理。两派议员亦都分别就冲突中受伤报警处理。闹双胞的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民主和建制两派星期二，即是5月14号继续在同一地点相差15分钟的时间开会。有民主派议员通宵留守多个会议室门外，至到星期二朝头早8点立法会保安人员打开锁上的会议室大门之后，多名民主派议员提早进入同建制派相同的会议室，8点15分左右率先开会。至到接近8点半，建制派定出的开会时间，由建制派支持的主持人石礼谦在大批立法会保安和多名建制派议员护送之下前往会议室。有民主派议员在会议室外的走廊阻止石礼谦进入会议室，多名建制派议员护送石礼谦进场，并且高呼口号，两派议员互相指责。石禮謙在混亂中用手持的麥宣布開會，但是兩度進入會議室都引起混亂。不過民主派議員沒有阻擋其他建制派議員進入會議室，多名建制派議員進入會議室之後，在座位上背對正在開會由民主派選出的法案委員會主席涂謹申。结果石禮谦宣布提早结束历时不够15分钟的建制派法案委员会会议，两派议员没有再发生肢体冲突。而涂谨申主持的民主派法案委员会会议亦都是只是开多了15分钟左右，就提早在9点左右结束。多名民主派议员同意涂谨申的建议，举行民主、建制和政府的三方政治協商，以盡快化解目前立法會的緊張局面。會後涂謹申會見傳媒表示，大部分在席的民主派議員都認為現在立法會的情況並不理想，他們呼籲政府和建制派能夠同民主派舉行三方政治協商，以暫緩目前法案委員會鬧雙胞等的亂局。
因為我們還要開公聽會，還有社會有這麼多的方案要討論，有這麼多的社會的意見，尤其是在商界方面，社會 所以呢，就如果我哋係唔能夠解決呢個所謂政府揾把刀行住立法會整體呢個憲制問題呢，逼令立法會一定要審議，唔可以坐低大家協商一下呢，咁其實呢就兩邊呢都可能呢係喺受壓之下呢係要繼續開會，包括我呢個委員會呢都要繼續開會，即係夠法定人數我哋要開會，否則政府就話我哋呢就唔努力去審議呢個法案。
陶谨申表示，希望政府可以俾7至10日嘅时间，令到三方进行政治协商。陶谨申强调，民主派今日提早结束法案委员会会议，亦都系向政府释出善意。佢哋都认为立法会唔需要处于目前嘅紧张局面，有足够嘅空间可以化解分歧。
如果我哋三方坐低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嘅话，咁我哋。即係其實係唔係好對得住香港人，所以我覺得冇理由人哋以巴衝突都得，台海兩邊嘅政府都可以坐低嚟傾，咁點會立法會兩邊嘅同事加埋政府唔可以坐低傾咧？即係呢個係匪夷所思嘅，所以我真係希望咧我甚至表現到就先嘅我講。即係如果政府好擔心我出席係代表咗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嘅所謂合法性、合憲性咧，我願意唔出席。
主持建制派會議嘅石禮謙朝頭早聯同多名建制派議員會見傳媒，表示星期二經過兩度嘗試開會之後，仍然未能夠召開由佢主持嘅會議。佢發言嘅時候仍然引起混亂。他強調不想再發生上個星期六的混亂局面，不想再有議員受傷，所以他決定終止會議，去信尋求星期五，即是5月17日的內會主席的指引。石禮謙亦都呼籲立法會各派盡快冷靜，坐低傾。
我們還可以開多幾次會，好像現在這樣，我哋仲要開多幾次會，令到香港市民失望啦！我哋仲要開多幾次會，要啲議員搶咪，我哋仲要開多幾次會，俾到好似一個社會睇到，唔係淨係香港，全世界都係睇到我哋好似變咗一個商品咁，因為冇可能嘅。我哋做一個議員好，做一個市民好，我哋係要向前看，向前行，向前行咧係要行翻一條正式我哋應該要做嘅路。因為我們每一個議員都宣誓過，我們是 要遵守我們基本法，要遵守我們的 規則在這裡。但是當議員是不做到這件事呢，我們要回去立法會內會拿個指示是怎樣去做。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見傳媒的時候，對於陶謹申提出的三方協商認為是好事，他又表示如果有需要，他願意協助兩邊陣營進行協調，以維護立法會運作順暢，不過前提是要雙方保持理性討論。建制派召集人廖長江會見傳媒的時候強調，建制派對話的大門一直敞開，但是建制派不會浪費時間。他認為民主派沒有一個代表人物，希望民主派的代表能夠為他們的陣營作出決定的前提之下，才會展開兩派協商。被問到會不會將港府的引渡條例修訂草案直上大會，或者考慮由建制派議員謝偉俊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審議的方案，廖長江回應表示方案有很多，希望石禮謙向內會主席尋求指示，可以成為契機，令到議員在內務委員會上討論不同的方案。24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二下午由立法會遊行到特首辦，沿途手持要求與林鄭會面的橫額，要求特首林鄭月娥就修訂逃犯條例和他們會面和撤回草案。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已經同建制派召集人廖長江聯絡，詢問兩派能不能夠就修訂逃犯條例一事進行商討。他引述對方的回應表示，聽日會先徵詢建制派內部意見。毛孟靜又質疑港府的修例草案背後有政治動機。
咁但而家你搞到咁樣，你係要喐呢一條逃犯條例，就擺到明咧，你係有後著，又 其是係俾人感覺有清晰嘅政治學像。如果民主派議員約見我，係得一個主題就叫我撤回呢條逃犯條例修訂咧，就唔使傾啦。咁但如果佢有咁嘅前設，首先係非常不理想啦。你係咩都唔聽嘅，總之你係啱曬，你係一言堂一個少少山寨王咁樣嘅姿態。咁既然佢已經前設講咗，亦都係方便林鄭下台咧，就我哋唔一定要你百分百係撤回咗先嚇，你可以咧就考慮一下各自啊，各自係唔同嘅，各自係嗰件事係冇死到，仍然存在，但稍為咧就擺咗喺書架上啦，咁嚇即係擺喺度先。
二十五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聯署要求特首林鄭月娥盡快同他們會面，解決修訂逃犯條例爭議。熱血公民的鄭松泰亦都罕有加入聯署。聯署信表示，民主派早於上個月已經要求同林鄭月娥會面，不過當時林鄭月娥認為，如果會面的主題純粹是要求撤回修例，就沒有意義。但是事實證明，政府一意孤行強推修例，只會導致立法會出現前所未見的混亂，造成更加嚴重的爭議、衝突和撕裂。民主派要求林鄭月娥考慮首先擱置法案，盡快同民主派會面商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下午会见传媒，对于立法会四次会议仍然未能选出法案委员会主席一事感到遗憾和失望，他并且形容事件是史无前例。他表示希望议员能够心平气和，并且以理性的态度尽快开展审议工作。对于涂谨申提出希望有空间进行三方协商以解决立法会的紧张局面，张建宗回应表示，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的主席之争是立法会内部程序问题，行政机关不宜介入和干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和北韩河内峰会破裂之后，平壤在过去不到一个星期里面是两次发射导弹，引发南韩的不满以及日本的严重抗议。在朝鲜半岛局势再次趋于紧张之际，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的报告，强调中国在北韩无核化谈判当中巨大的作用，并且认为华盛顿应该同北京一起制定北韩无核化的路线图。不过这份报告的两位负责人，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孝俭和拉塞尔认为美中关系恶化，使到两国难以在北韩问题上进行务实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的报道。
就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陷入僵局之际，他亦面临不断加剧的其他方面的外交政策挑战，包括委内瑞拉、伊朗和北韩问题。在过去一个星期，平壤两次发射导弹，而同时美国司法部上星期四宣布，美国以违反制裁为理由扣押了一艘北韩货船。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上星期一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出席一个报告发布会的时候表示，北韩最近进行的试射活动是对美国发出的警告。他说这个实际上是北韩对特朗普政府发出的一个警告，强调了金正恩在他新年讲话以及最高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清楚表明意思，即是我的内心不是无限，你需要给我更多的东西。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副主席的拉塞尔与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审视中国在北韩核与和平谈判中的作用的高级研究小组的共同主席。由15个专家组成的这个研究小组在过去8个月的时间里面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并在上星期一发表了最终的报告。瑞孝俭大使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这份报告发表的时机再好不过。瑞孝俭说，残酷的现实是北韩核问题是美国和东亚盟友面临的最危险的问题，
过去25年间，四届美国政府都将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作为高度优先议题。2006年在北韩试爆了一枚核装置后，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限制北韩核项目并扭转它。如果可能的话，目标仍然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些政策已经彻底失败。这位前国务院负责研究与情报的助理国务卿说，在特朗普总统上台的时候，在北韩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美国将自己逼到一个没有退路的墙角。而特朗普总统和北韩进行接触的政策，使美国走出困局，重新开启外交谈判，并使北韩无核化问题再次回到谈判桌上。在他看来，在美朝谈判进程又陷入崩溃的危险时，美国必须鼓励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即使中国不会替美国解决北韩危机。他说，中国在这个平衡式中是一个核心因素，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他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但是他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我们不是完全一致。中国最优先考虑的是防止他的边界出现不稳定，他的目标有三个，一个是抵御外国对北韩进行军事干预，第二是防止北韩政权的垮台，第三是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而且是按照这个优先顺序。前美国北韩问题特使尹宇尚大使是撰写这份报告的专家之一，他在会上表示，美国现在应该通过多边外交来解决北韩核问题，特别是强化中国的作用。这一位与北韩官员打过很多交道的前外交官说，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我们的确应当与中国人一起来制定北韩无核化的路线图，当然我们亦需要听取南北韩的意见，我想我们会不断听到这样的争论，即是单独与北韩进行接触是否就够，还是应该以多边的形式来进行。举行美中南北韩参加的四方会谈，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非常支持中国更坚定、更有力，以及有更大的影响力参与入来。他指出，美国和中国共同制定北韩问题的路线图，还会给平壤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即是试图利用美中之间的分歧是不会起到作用。这份报告分析了中国在美朝外交接触可能产生的三种情况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这三种情景包括会谈导致朝鲜半岛无核化取得进展，谈判仍然停滞不前，以及会谈崩溃。报告建议，鉴于平壤不可能同意特朗普政府主张的北韩以全面无核化来换取美国全面外交承认的一步到位的做法，美国应当采取分步骤、平衡轨道的谈判进程。这种做法接近于北京和平壤所倾向的分阶段同步进行的做法，而同时华盛顿应当确认它可以向北韩提供一些东西，在不减少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准备状态以及军力态势的情况下，换取平壤走向无核化的措施。这份报告认为，华盛顿应该与平壤、首尔和北京，并在稍后和东京与莫斯科就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开始双边和多边对话，并加大努力减少东京与首尔之间的摩擦。而同时，美国应当继续敦促中国严格执行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的制裁，直到华盛顿和北京以及国际社会就取消制裁的程序达成全面的一致。报告的作者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应当避免将北韩问题与美中双边关系中的其他议题挂钩，包括贸易战与台湾问题，因为这种挂钩不单止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并使北韩核问题这个根本的挑战更为棘手。即使这些专家都认为中国在北韩无核化过程中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亦承认目前美中关系的恶化不利于双方在北韩问题上合作。瑞孝剑大使指出，美国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战比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增添紧张，这个可能影响美中两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拉塞尔亦认为，美中双方目前除了贸易谈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正常的对话机制，这个使到双方进行务实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他说由于我们都深信美中合作是朝鲜半岛局势取得任何令人满意结果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建立包括强有力的政策和战略接触、讨论与合作在内的美中关系理应成为优先事项。目前由于对贸易问题的排他近乎偏执的关注，两国政府之间传统的协调、探索与合作机制已经基本关闭，双方目前无战略、外交和安全对话，没有任何正常的沟通流程。他认为显然这个是问题，使我们更加难以实现务实合作的前景。这位前高级外交官认为，由于美国转向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略竞争，两国之间的摩擦无疑会减少中国在北韩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显示，特朗普总统在1985年到1994年在联邦财务报表上向国税局申报了12亿美元的损失，使他在这个期间不必交付一分钱的税款。反对派民主党人持续要求特朗普出示税表的同时，其他政治战役都在升温。白宫说对于穆勒未删节的报告拥有行政特权，而民主党人就准备指控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蔑视国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白手兴家的房地产大亨、谈判专家、成功商人，这个特朗普在80年代和90年代为自己树立的形象，这个将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但是纽约时报报道说，在1985年至1994年间，特朗普的生意损失12亿美元，数字大到超过任何其他纳税人，使到他在这十年间的八年里面免于交税。他是近年来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拒绝公布个人税表的总统。布伦南司法中心高级法律顾问鲁迪·梅尔巴尼说，
Perhaps his taxes may show that he's not as wealthy as he claims to be, which undercuts.
梅尔巴尼话，或者佢嘅报税表会显示佢唔似自己讲嘅咁富有，呢个将不利于佢喺竞选总统时嘅一个主要论调。反对派民主党人一直要求特朗普交出税表，以查明佢与外国公司嘅生意往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佢是否有压税嘅行为，以及是否通过2017年嘅税务改革而获益。特朗普拒绝了这些要求，双方可能会在法庭上日较高下。特朗普说
They want to know every deal I've ever done. Now Mueller, I assume, for $35 million checked my taxes.
特朗普说他们想知道我达成的每一笔交易，我估计穆勒花了3500万美元查我的税，查我的财务状况，结果没问题。我告诉你知，税单财务都很好，你只要去看看记录就知道了。星期三，另外一场战争正在酝酿，国会民主党人准备指控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巴尔蔑视国会。巴尔拒绝提供特别检察官穆勒涉俄调查未删节的报告，调查旨在寻找总统是否在2016年大选中与俄罗斯勾结，以及是否存在妨碍司法的行为。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表示，我们现在处于宪法危机之中，但是白宫则宣布行政特权，亦就是即使国会发出传票，总统亦可以决定特定资讯不对公众公开，这个可能再度引起政府的两个分支的法律战。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陶德·贝尔特说，
Every time we have something like that, this trust in government goes down, and the people see that government is fighting amongst themselves rather than actually doing.
贝尔特说，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民众对这届政府的信任就会再下一个台阶，人看到政府在这里内斗而不是为人民做事，这个给下一届总统大选的参选人提供契机，将他们塑造成与此不同的参选人。特朗普藐视众议院传票的行为，导致更多人呼吁对他进行弹劾。星期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责总统怂恿民主党人对他启动弹劾，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基本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从白宫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 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